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28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香港政府和北京强烈反对。台湾朝野对特朗普签署香港法案反应不一。香港警方进入理工大学搜证和移除危险物品。此外，香港市民陈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多谢特朗普总统关注香港情况。他说：
我觉得是的，因为至少是我们所做的行动是得到全世界，尤其是美国这个民主国家为首的国家，作出一个咁大嘅、咁实质性嘅回应，咁系令到我哋香港市民知道我哋所做嘅一切不是白费。
一息间喺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嘅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月27日签署国会早前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香港特区政府星期四回应表示，对法案成为美国法律表示强烈反对，对美方无视港方多次就法案提出的切实关注表示极度遗憾。港府发言人表示，法案明显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既无必要亦无理据，更会损害香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发言人重申，外国政府以及议会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发言人又说，法案以人权及民主为名，实际上部分条文涉及出口管制和香港执行联合国制裁措施，和香港的人权和民主无关，更会向示威者发出错误的信息，无助缓和香港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月27日在感恩节来临之际，将美国国会上周通过的两项有关香港的法案签署生效，令到香港民众感到振奋和鼓舞。星期四中午，数以百计的民众在香港中环的一座天桥举行集会，高呼反送中口号，亦都有民众打出标语感谢特朗普总统给予港人送上感恩节的大礼。而另外一场大型的集会，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感恩节集会，定於夜晚7点在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集會已經獲得了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經過兩個星期的圍攻，香港警方在11月28日進入理工大學，並且表示正是搜查證據和移除危險物品。警方在現場向記者強調，他們並沒有搜尋可能仍然在校園當中困住的示威者。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任何抗议者留在现场，大约有100名便衣警察和消防员组成的小组进入了校园，收集证据并且移除汽油弹等危险的物品。警方说，任何示威者都将会得到治疗，逮捕并不是优先的事项。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杨立伟敦促任何剩下来的示威者，由于他的危险的环境而离开校园，并且希望在警方搜查之后可以重新开放校园。他说，
我们都是叫到警方的去尽快解封，但在解封之前呢，我们也都是要需要处理了这些的危险物品的，如果不是呢就解封不了的。所以今天见到我们校方呢就带了这班的消防员来到校园里面处理这些事情。
台灣朝野在11月28日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以及保護香港法案紛紛表態。總統蔡英文當日回答媒體的時候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鼓勵了香港市民，令到他們感覺走在自由民主這條道路上並不孤單。而民進黨籍的立法院長蘇家全表示，兩項法案無論是在立場表達和實質層面上都非常具有意義。另外，國民黨發言人黃森華在28日回應說，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並不令人意外，很多國家都非常關心香港的局勢，但大家並不贊成用暴力甚至以武力介入香港的問題。黃森華又表示支持港民有表達意見的權利，但並不認同 武裝打殺的暴民。每年十一月，美國都在這裡慶祝感恩節休息一日，表達感謝感恩節誕生於幾個世紀之前。1621年，麻薩諸塞州普利茅斯舉行豐收慶祝的活動，對於很多美國人來說，這個節日亦都是慶祝第一批移民來到北美大陸。但是歷史學家說，重要的是要記住，如果沒有曼帕洛亞格印第安人部落的幫助，那個時候的歐洲人可能沒辦法幸存下來。歷史學家又說，曼帕洛亞格人在美洲大陸上面生活了數千年，他們幫助創造了美國的早期的歷史。美國總統特朗普正面臨一個可能最終解除他的總統職務的程序，眾議院正舉行的彈劾聽證是根據美國憲法的規定。美國憲法之中只有一處提到彈劾和罷免總統的條件。憲法簽署人和傳譯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說，彈劾的性質是政治性的。前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建立的非营利组织说，卡特在做了缓解脑压的手术之后已经出院。卡特中心在一项声明之中说，95岁的前总统卡特星期二离开了美国东南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埃默里大学医院。在星期二，美国总统特朗普沿袭白宫的感恩节传统，赦免了火鸡、黄油和他的替补面包。總統秉承自己的一貫作風，一邊講笑話，一邊赦免了火雞。而美國總統特朗普說，黃油祝你好運，他在這個地方完全赦免了他。按照白宮的傳統，特朗普總統赦免了火雞、黃油和他的替補麵包，使到他們免於成為感恩節餐桌上面的美食。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嘅。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反送中感恩节集会，示威者指美国通过人权与民主法案注入咗强心针。美国白宫当地时间星期三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及保护香港法案，这两项法案正式成为美国法律。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这就代表了香港人在过去接近半年的时间的反送中运动付出的一切都被国际社会看得见，并认同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努力。香港学界团体星期四晚间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感恩节集会，感谢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法案，亦有网民在中午集会，有示威者高举标语感谢特朗普总统签署法案，认为是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继续争取五大诉求注入了强心针。不过香港政府发表声明强烈反对法案生效。我们现在就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感恩节晚会及各界回应特朗普总统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汤慧云你好。
是啊，张富杰你好。
请问你现在位置在哪里呢？香港学界团体星期四11月28号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感恩节集会，最新的情况是怎样？主要诉求是什么呢？
是咁，我而家嘅位置咧就係喺中環愛丁堡廣場裏面噶。咁而家咧集會咧仍然咧就係進行緊當中嘅。咁咧就之前咧就睇到咧有數以萬計嘅即係市民參與啦。咁集會現場咧就係都非常之咧係擠迫嘅。咁但係而家呢個時段咧就係集會咧進入咗一個嘅論壇嘅環節啦。咁咧就係即係有即係幾位嘅在場嘅嘉賓咧就上台發言咁樣樣，亦都係會有一啲嘅在場嘅現場人士咧係可以咧係上台發表意見。咁但係咧睇到咧陸陸續續咧，可能已經時間接近九點鐘啦，咁就陸陸續續咧都有一啲嘅即係參與者離開㗎。咁其實呢一個集會咧就係由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和民間感恩節集會團隊是一起呢是去合辦的。咁晚會呢就是星期四晚，即是今晚呢七點至九點半呢是舉行的。咁呢就是這個的主題呢就是希望呢就是美國感恩節的這一晚呢就是感謝美國呢就是 参众两院咧较早前已经通过咗《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并且咧亦都系咧对于特朗普总统咧喺感恩节前夕咧去签署呢个法案咧就表示感激噶。咁而呢一个嘅集会咧已经系获得咗咧警方发出一个不反对通知书，咁所以咧个和平有序嘅一个集会嚟噶。咁咧就睇到咧，大會咧就一開頭嘅時候咧，就係、是、為咗一啲咧抗爭運動咧係而身亡嘅人士咧就是、默哀一分鐘啦。之後咧就由意大利男高音咧係演唱美國國歌，表達對美國國會通過法案嘅一個感激。咁而根據大會嘅流程啊，其實集會咧就會有學界代表咧係宣讀宣言啦。咁咧包括咧係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張坤陽、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峰、藝人何韻詩等咧各界人士咧。是上台發言的，咁剛剛咧都聽到咧就係立法會議員歐樂軒咧上台發言，咁而歐樂軒本身咧都係精通日文，咁剛剛你都講到咧，其實日本咧係政界同埋日本嘅社會都非常之關注香港反送中運動嘅，咁由歐樂軒去透露啦，其實咧日本嘅國會啊都係喺度咧係籌備緊咧，就係咧係可能咧就係會咧係希望咧都通過咧同美國類似嘅一個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如果咧喺亞洲咧都有國家係去通過相類似嘅法案嘅話咧，係非常之值得關注噶。咁而咧都係另外咧亦都有一個論壇咧，就而家咧就係進行緊嘅。咁亦都係咧討論翻咧香港而家反送中運動嘅最新形勢噶。張富傑。
咁學界代表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以及保護香港法案有啲咩嘢嘅回應啊？
係咁，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張坤陽就表示，呢一次集會咧就係要感恩同埋多謝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亦都希望咧。香港嘅行政亦都希望美國嘅行政機關咧，係可以盡快咧係制裁出賣香港人士，尤其係一眾咧香港政府嘅高官同埋新上任嘅香港嘅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張坤陽就表示啊，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係具有歷史性。但是呢就不代表香港人的抗爭是會完結，而是令全世界再度去關注香港的情況，他們都會呢是繼續遊說其他國家呢是仿效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而民間集會團隊成員劉永康就表示，民主派在區議會選舉裏面呢是大勝，證明了民意所趨，他呼籲香港政府呢是立即回應五大訴求的。張富傑。
有網民星期四中午繼續在中環交易廣場行人天橋發起和你 lunch 集會，有示威者高舉標語感謝特朗普總統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他認為法案生效對香港反送中運動有什麼的影響呢？
係咁，香港市民陳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多謝特朗普總統關注香港政府以至北京嘅相關官員過去咧係接近半年以嚟處理香港反送中運動嘅所作所為。至於美國政府會唔會制裁呢一啲嘅官員咧，陳先生就認為係美國嘅內政。陳先生又話喺美中貿易談判未有結果之際，佢對特朗普總統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感到高興，認為係對持續接近半年的反送中運動注下了強心針，也都證明反送中運動是得到國際支持，香港人所做的一切不是白費的。聽下陳先生怎樣說。
今次即係特朗普總統簽署咗呢個嘅即係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咧，對於即係而家即係持續接近半年咧都未平息嘅呢個香港反送中運動咧，會唔會係即係注下咗一個強心針咁樣？
我覺得係嘅，因為至少是我哋所做嘅行動係得到全世界，尤其是美國呢個民主國家為首嘅國家，作出一個咁大嘅咁實質性嘅回應，咁係令到我哋香港市民知道我哋所做嘅一切不是白費。
有中環上班族參與和你 lunch 集會，佢對特朗普總統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又有啲咩睇法？國際關注對香港反送中運動以及落實一國兩制有啲咩影響咧？
係咁，中環上班族陳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特朗普總統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對香港支持反送中運動嘅人係一個好消息，但係佢又認為啊，唔係相關嘅法案生效之後，所有嘅事情就會向住香港抗爭者想要嘅方向發展，之後咧仍然係要靠香港人自己嘅努力先能夠爭取咧係實現五大訴求。陳小姐又話，國際關注對香港反送中運動以至係落实一国两制都是有影响的，听下陈小姐怎样讲。
我想证明其实这个即是香港的情况，甚至是即是中国怎样 去实行这个一国两制，我想对于国际其他的国家或者地区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咯。咁就即是同埋睇到由他们的支持就看到其实即是香港人的诉求其实不是无理的，咁即係對於成個大環境，甚至係全球嘅經濟，其實都有一定嘅影響。咁所以係即係國際關注，我諗就代表其實大家都想件事係快啲可以從好嘅方向去完結咯。
咁多次參與和理 lunch 集會嘅陳小姐，中環人以及金融界人士對反送中運動持續參與反映啲乜嘢嘅現象啊？
係咁，30几岁一身 OL， 即是办公室女郎打扮的陈小姐对美国之音表示，一般香港市民对金融人和中环人的印象可能就是教育水准比较高的一群人，如果他们都出来争取落实五大诉求，就代表反送中运动不只是一个学生运动，而是有香港不同阶层的人是支持和参与的。再听下陈小姐怎样说。
即一般大眾市民對於對於金融界或者中環人的理解，就是可能教育水平或者個知識水平相對上個 average 係高，即算是高的，咁變咗如果是由即呢一啲人都出嚟企出嚟去講五大訴求去爭取去抗爭的話，咁其實代表呢一個唔係一個學生的運動咯。咁而係真係全香港市民唔同階層，無論是讀緊書、翻緊工，甚至是退咗休的人，或者甚至是有啲收成期的人，咁佢哋都會即係企出嚟去爭取佢哋認為應該爭取嘅嘢咯。咁我諗我個人最唔想就係、是我唔想大家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後生仔女嘅運動。
參與和理 lunch 集會嘅人士認為，國際關注香港反送中運動有啲咩嘅重要性呢？
係咁，50几岁從事服務業的鄭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國際關注和支持對香港落實一國兩制，尤其是維持法治和司法獨立是有重要的影響的，也是他參與這個集會的主要訴求。鄭先生又說，國際關注是可以令到香港的一國兩制不只是中國片面去定義，而是得到國際認可，否則可能會變成一國一制，失去了香港面向國際的傳統和特色的。聽下鄭先生怎樣講。
我們也都希望其他國家效法，等我哋個政府啊，同埋咧，中國咧重視翻我哋嗰個人權啊、自由啊，同埋司法獨立、一國兩制呢、這個一路都擁有嘅嘢咯，即係唔好剝削我哋咯，同埋有陣時唔好太過粗暴咁干預我哋嘅一國兩制咯。我希望可以做到咧，好似以前香港咁和平啊，同埋咁理性，同埋我哋經濟方面咧，同埋司法可以有翻自己嘅獨立性咯。
嗱，咁集會人士認為，香港政府唔回應五大訴求對香港國際地位同埋營商環境又帶嚟啲乜嘢影響啊？
係咁，鄭先生對美國之音表示，香港始終是一個對外完全開放的市場，如果香港政府長期不回應五大訴求，導致香港反送中運動示威持續不斷，不單止是對香港的經濟民生會有影響，也都會對香港的國際地位和營商環境造成影響的，甚至有可能是變成中國一個普通的二三線城市的。聽下鄭先生怎樣講。
但是嚟講咧，依、這個訴求一定，我哋希望係會堅持到底咯。因為如果冇咗依樣嘢咧，冇咗一個好好嘅透明度高嘅運作嘅司法制度啊、程序啊，咁我哋香港個價值就會冇咗咯。我哋會淪為一個二三線嘅內地城市咯。依樣係最緊要嘅。咁如果要保持依樣最緊要嘅話咧，我諗其他嘅嘢都係次要啦。因為如果香港冇多個價值嘅話咧，我哋剩翻嘅嘢唔會好多咯，我哋剩翻嘅有價值嘅嘢唔會好多咯，因為我哋能夠咁成功都係因為有依樣嘢啫嘛，即係有一國兩制嘅優勝啊，同埋司法獨立啫嘛。
係咁，鄭先生又認為香港人係應該堅持爭取五大訴求。他都擔心啊，經過星期日，即係11月24日嘅區議會選舉之後，民主派取得超過85%議席嘅壓倒性嘅勝利之後，香港政府仍然唔回應五大訴求，可能咧會引發新一波嘅激烈衝突㗎。張富傑。
咁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認為，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有啲乜嘢嘅特別嘅意義呢？
係咁，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星期四會見傳媒表示，特朗普總統簽署法案是港美關係的一個里程碑，象徵美國對香港政策的重大調整，並且象徵在中美貿易戰之下，美國仍然是相當重視香港的人權進程和民主狀況。黃之鋒又說，法案執行與否是取決於美國行政當局，香港眾志會聯同在美國的香港人繼續加強遊說工作，爭取美國當局盡快啟動制裁機制。黃之鋒表示，特朗普總統簽署的是參議院版本的法案，當中的制裁名單是並未涵蓋香港政府官員或者是警員的家人，因此香港眾志會繼續遊說美方加辣法案。他又說，未來會與香港眾志成員到包括英國等的世界各地爭取設立類似的制裁機制，希望會造成一個骨牌效應。他都相信會對不少香港的官員和公務員構成壓力。黃之鋒又表示，香港眾志未來是會積極地收集各界的意見，建議制裁名單包括將香港政府官員、選舉主任和警察等等去納入這個制裁名單。張富傑。
香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對美國總統簽署香港人權民主法案有啲咩回應呢？
係咁，香港公民黨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表示歡迎。公民黨黨魁兼立法會議員楊岳橋就表示，特朗普總統簽署法案反映國際社會過去半年一直是留意和認同香港人抗爭的努力，並且密切關注香港的局勢。他呼籲香港政府是正視國際關注。楊岳橋又表示，香港政府要清楚知道，法案正式生效之後，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是理所當然，香港政府是有責任和需要做到符合國際標準，令到國際信服香港有一國兩制，並且提供基本法對香港的人權保障。楊岳橋不評論特朗普總統星期三簽署法案是不是跟這一屆的香港區議會選舉的結果有關的。張富傑。
香港建制派方面有什麼回應？
是咁，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深表遺憾和強烈反對。召集人廖長江批評美國政府這個時候去簽署法案，必然是影響到港美的關係，並且是會影響香港政府止暴制亂的工作，對緩和香港局勢是毫無幫助。廖長江又表示，美國干預中國內部事務和主權，也都是為暴力示威者助長氣焰，批評法案嚴重地侵犯香港的利益，是沒有全面地了解不同人士的意見，制定過程是充滿偏見、偏聽和偏執，與人權及民主的原則背道而馳，只是會加深各方的誤解。而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就表示，特朗普總統簽署法案是向國際社會釋出了錯誤的訊息，是鼓吹持續暴動。民建聯亦都譴責反對派，即係民主派嘅議員推波助瀾，令到香港經濟環境咧係更加嚴峻，更加雪上加霜㗎。張富傑，
香港政府方面咧，香港政府方面有啲咩回應啊？
係咁，香港政府發表聲明，強烈反對《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同埋另一項有關香港嘅《保護香港法案》成為美國法律，並且係對美國未有理會港府提出嘅切實關注表示極度遺憾。港府質疑呢兩項法案係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損害雙方嘅關係同埋利益。港府聲明表示，兩項法案並唔合理，當中人權法以人權及民主為名，但實際上部分條文涉及是出口管制和香港執行聯合國制裁的措施，根本與香港的人權和民主是無關的。這兩項法案更加是會向示威者發出了一些錯誤訊息，無助緩和香港局勢。聲明又表示，美國和香港雙方去年有超過330億美元的雙邊貿易順差， 如果美國單方面咁樣改變對香港嘅經貿政策，將會對雙方嘅關係同埋美國嘅利益產生負面影響。香港政府促請美國政府採取務實嘅態度，以香港同埋美國嘅互惠關係同埋美國喺香港嘅利益為依歸，維持對香港嘅經貿政策同埋原則立場，繼續尊重香港作為一個單獨關稅地區嘅地位。而聲明亦都重申，外國政府同埋議會唔應該以任何嘅形式去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嘅內部事務㗎。
最後請你講講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生效之後對香港特殊貿易地位有什麼影響呢？
這個法案就是要求美國定期去審視香港的自治程度，有人就會擔心美國是有機會取消賦予香港有別於中國的特殊貿易地位，包括是獨立關稅區，就可能會打擊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但是不免都會傷害了在香港的美國企業，可以說是一把的雙刃劍來的。而法案生效之後，將會是定期審視美國香港政策法，法案亦都要求美國國務院去評估是每年是香港在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門在維護法治和保護公民權利上面是否達到自主的決策，以證明仍然有足夠的自治去享受美國給予的特殊待遇。如果發現香港政府有違人權、自由和自治，就可以取消香港政策法當中賦予香港有別於中國的特殊地位，就是包括這個獨立關稅區的。而法案生效之後，亦都可以對中港兩地的官員或者是實體是去實施一些制裁。法案將會是以威脅會以移交或者是任意關押等等是去屢次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損害美國在香港的國家利益和進行其他嚴重侵犯國際人權行為等負有知情權責任人士和實體去實施制裁，包括是拒絕發出美國的簽證，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財產和追究責任。而法案的其他內容也包括，如果有香港市民因為參加非暴力抗爭而被拘捕，美國方面是不會以這個為理由而拒絕批出美國的入境簽證等等。張富傑，
謝謝。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在上個星期五一致投票決定，禁止美國電訊營運商使用政府項目資金購買中國華為和中興公司的設備。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聯邦通訊委員會來自共和民主兩黨的五名委員以五票贊成零票反對的投票結果，決定將中國的華為和中興列為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的公司，並禁止地方電訊運營商使用聯邦政府的通訊服務基金購買這兩家公司的設備和服務。聯邦通訊委員會管理這筆大約85億美元的資金，為美國鄉村地區的電訊運營商提供補助，而鼓勵他們在當地建設基站網絡提供服務。聯邦通訊委員會主席阿吉帕伊在委員會的公開會議上說，我們採取這些行動依據的是有記錄的證據和行政與立法部門長期以來對某些外國電訊設備生產商，尤其是華為和中興，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擔憂。這兩家公司與中國政府和軍方有聯繫，他們受到中國法律的約束，根據中國的法律，他們有義務在情報部門提出要求時給予配合，並且不聲張。這兩家公司都參與知識產權盜竊、賄賂和腐敗。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2018年4月無異議通過禁止將政府資金採購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公司的設備或者服務的提案，這個投票是委員會在這個問題上採取的進一步行動。帕爾說，對華為和中興的擔憂完全不是假設，聯邦通訊委員會不會坐視不管。他在會議上引述獨立網絡安全機構得出的華為設備可能隱藏後門的評估結論。 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投票除了将华为和中兴列为首批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公司，还设立认定其他企业是否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程序，以保障未来 5G 网络和供应链的安全。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的禁令仅仅针对政府项目的资金，并没有限制电信运营商用私人资金购买华为和中兴的设备或者服务。不过新的规定要求电信运营商必须明确表明他们没有使用任何通过服务资金来维护、改善、运行、管理或者支持华为和中兴的设备或者服务，包括支付涉及这些活动的工人工资和其他支出。联邦通讯委员会认为这个一项全面禁令，很多运营商不太可能有详细记录来证明没有任何政府资金用于被禁止的活动。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好了，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中国要求美国不可以实施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蔡英文对特朗普签署相关法案表示民主道路并不孤单。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满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三，就是11月27日宣布他已经将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为法律。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随后纷纷表示支持。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将会对香港的自治状态进行年度审议，以确定是否维持美国给予香港的特殊地位，同时还警告要制裁侵犯香港自治和人权的官员。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之中说，法案某一些条款将会干涉总统申明美国外交政策的宪法权威。他的行政当局将会在符合总统和外交关系有关的宪法权威的情况之下，对待法案的每一项条款。中国在11月28日就特朗普总统前一日签署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作出强烈的反应，要求美国不得将该法案付诸实施，并且警告说这些将会对两国重要领域合作造成更大的损害。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11月28日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就该法案签署提出强烈的抗议。骆玉成说，中方强烈敦促美方纠正错误，改弦更张，不得将该法案付诸实施，以免给了中美关系和两国重要的领域合作造成更大的损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面并没有直接回答该法案是否会影响两国贸易谈判。在不同记者的多次追问之下，耿爽反复强调说，中方必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反制。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8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鼓励了香港市民，令到他们感觉走在自由民主这条道路上面并不孤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是出于对中国习主席以及香港人民的尊重签署了相关的法案，希望中国和香港的领导人以及代表能够友好地解决分歧，为大家带来长久的和平和繁荣。在美国假日购物季来临之际，美国大型零售商基本保持了热门假日产品价格的稳定，虽然他们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面临关税的压力。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零售分析公司 Profitero 以7家美国大型零售商的超过 2.1 万种商品价格作为样本，将它在去年10月和11月的价格和今年同期的价格相对比。这些产品主要包括家电、电子产品、玩具和电子游戏。美中贸易战可能会推高产品的价格。美国贸易代表表示，大约有539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在2018年进入美国，使得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商品的供应国。 藏传佛教各教派领袖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决定权完全属于达赖本人，与任何其他的政府团体或者个人无关。如果中共未来执意任命达赖喇嘛的继任者，绝对不会被藏人所接受或者信奉。藏人行政中央11月27日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第14届藏传佛教各传承与雍仲本教代表大会，萨迦、格鲁、灵马等各教派领袖与代表共同有117人参加了会议。南韩媒体报道，美军 RC-135V 侦察机27日在首尔以及京畿道一带上空飞行之后，同一日一架 E-8C 侦察机亦都在朝鲜半岛上空飞行。特朗普政府星期三向美国国银行保证，他们可以暂时处理受制的中国航运公司的美元交易，此举旨在削弱制裁对全球航运市场的影响。特朗普政府在9月25日以违反禁令运送伊朗石油作为理由，对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Costco 旗下的子公司祭出制裁，这个举动将全球航运成本推至创纪录的高位。美国西部俄勒冈州检察官在11月26日表示，中国上海居民秦晓东当日在油金出庭的时候，对伙同他阴谋走私300多只活乌龟案直认不讳。这个案件宣判预计在2020年2月27日进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残酷的笑话。中国共产党独裁者毛泽东所发动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从1966年开始正式并延续了成10年那么久，直到1976年毛泽东死了才收场。掌控中国的中共在1980年代做出正式决议，承认文革是一场浩劫，但文革从一开始甚至是未开始就成为一个争议性话题，而且是一个争议性极大话题。争议各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然而就文革的残酷和文革是一场笑话而言，争议各方似乎并无争议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从华盛顿发来的第二节报道。中国学者、政论家胡平说，文革问题近年来之所以在当今中国成为禁忌话题，不单止不准民众进行公开的讨论、批评、批判，反而被冠以积极正面的艰辛探索。这样明显是出于当今中共领袖习近平上台之后的特殊需要。他说，由于文革给予全国人民，包括中共所谓的老一辈革命家，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共亦都不得不承认文革是十年浩劫，所以从承认文革是浩劫出发，必然要引出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反对个人崇拜这两个结论，这个是最起码的结论。实际上改革开放初期，在思想解放运动中，这两个问题就已经被提到大众面前，而这两点剛剛就是現在的習近平當局最忌諱的，因為他正要模仿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另外他就是堅持政治上的一黨專政，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很有限度的政治改革他都要走回頭路。
胡平跟著說，習近平恢復終身制，將自己的思想寫入中共黨章和中國的憲法，明顯就是要恢復毛澤東的那一套個人崇拜。習近平思想在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成為了新的時代真理，習近平成為了真理的化身，成為了真理的唯一權威代表和展示者。這個就是習近平個人崇拜形式和內容，和當年被中國和中共帶來大禍害的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被蘇聯和蘇共帶來大禍害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一樣。胡平說，毛澤東之所以能夠發動文革就是兩條，第一就是毛泽东所享有的巨大威望，第二就是人民解放军是站在毛泽东一边。换句话说，假如没有对毛泽东的那一种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文革根本是搞不起来。当然共产党的体制就是个人崇拜的体制，但是在不同的时期还有区别。好像斯大林时代的个人崇拜在斯大林死了之后，在苏联就基本上没有了。 虽然苏共后来的领导人勃列日列夫亦都俾自己带了一大堆勋章，但是对他的崇拜以及对斯大林的就根本没办法相比。只有建立领袖的个人崇拜才能够君临天下。胡平指出，共产党独裁者大搞个人崇拜，不单止是针对民间，更加是针对同僚，是针对党组织。他说文革就是看得很清楚，当时的中国可以在崇拜毛泽东、歌颂毛泽东的条件下，将中共党组织打了个稀巴烂。伟大领袖可以脱离党组织独立存在，习近平大权独揽，获取毛泽东一样的绝对权力，走的就是毛泽东的路。现在习近平与同僚的关系就和1990年代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2000年代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时代完全不一样。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都变成了他手下的人，都要向他述职。习近平就是这样掌握了可以随时将他们拿下甚至是毁灭掉的权力。
毛泽东发动文革所公开声言的宗旨，一个是要抽出他所讲的隐藏在中共党内尤其是中共上层的野心家、阴谋家，一个是要通过这场革命扫除中国社会的不平等，铲除官员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欺压人民的恶劣制度和现象。然而文革还未有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就要抽出他所称的瞓在我们身边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的英明睿智，就已经成为笑话。
同样在文革还未有结束的时候，自称秦始皇并且实际上成为当代中国秦始皇的毛泽东，又通过他的金口玉言使他们要追求社会平等、提升人民大众社会地位的誓言成为笑话。在研究那一段历史的专家和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中国人看来，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口号都是彻头彻尾的欺诈。例如他号召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青年，即所谓的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到生活艰苦的农村去扎根，通过艰苦的劳动锻炼和改造自己，建设国家，声言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过他却选择不给自己屋企的小孩作为知青去广阔天地施展才华，而是给他们留在城市，在有工资和公费医疗的政府或者军队部门就业做干部。在批评者看来，文革中期所谓的通过群众推荐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做法，最清楚的显示毛泽东在教育问题上的残酷和虚伪。他声言要追求和促进社会公平，不但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到头来他干脆出尔反尔，为官员以权谋私进行毫不掩饰的辩护，并声言不以权谋私的人不见得是好人，以权谋私的人不见得就是坏人。批评者所称的毛泽东在教育问题上的残酷，是指他为了自己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的目的发动文革并关闭大学，使当时全中国的青年一下子失去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时在文革期间，在毛泽东的指令和主导下，中国的各级学校亦实施政治挂帅，学校强调政治灌输，压制打击文化教育。在如此这般的打压文化的大环境下，毛泽东当局在1970年再开始实行所谓的群众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做法。这种做法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当时的教育使中国的文化教育水平大跌，中国的高等教育难以为继；另一个是所谓的群众推荐基本上是幌子，实际上是各地各单位的中共干部利用自己的职权将自己或者自己的亲友推荐上大学，并且从而确保他们可以获得在政治部门或者是国营企业的职位。这两大问题使当时的中国大学苦不堪言。北京的一些大学领导人向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诉苦汇报，说太多的官员和官员子女读大学，他们的文化水平太差，多数是小学水平，大学课根本就没办法上。周恩来闻讯大怒，下令立即将那些不合格的学生全部清退。但是当时文革的最疯狂阶段已经过去，毛泽东为了掌控局势、掌控全国，又使各级官员重新掌握了实权，各级的官员对周恩来的指示顶住不办。 鑑於毛澤東發動文革時所宣布的一個宗旨，就是要破除官員特權。鑑於當時的毛澤東還是公開聲言他堅持發動文革的宗旨，中共各級幹部以群眾推薦幌子為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謀私利上大學，使當時的中國為數不多的讀大學的機會成為官員的自留地。這一局面受到當時的中國公眾的強烈抱怨，同時當權的中共幹部利用權力為自己謀私利，即走後門的問題亦都成為當時的中共黨內鬥爭的一個爭議話題。當時的中國官場走後門的另一個更常見的途徑，是官員送自己的仔女去參軍，因為參軍可以逃避上山下鄉，參軍轉業復員又可以在城市獲得為數不多的在政府部門或者國營企業就業的機會。有關走後門的抱怨和爭議1974年傳到毛澤東那一度，毛澤東做出批示稱，開後門來的亦都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亦都有壞人。毛澤東不單止做出這個批示，從而一舉將無權無勢只能夠走前門的大眾打成潛在的壞人，而且還公開的為官員濫用職權以權謀私辯護。毛澤東明確的話，要是講走後門，他毛澤東亦都算一個，他送了幾個仔女去北京大學讀書。毛澤東就這樣在文革未有結束的時候就出爾反爾，推翻了他要促成社會公平、提升中國公民地位的誓言，並倒把一耙，聲言謀求社會公義，反對走後門的人是潛在的壞人。毛澤東有關走後門問題的批示，當時傳給中國的公眾，公眾對毛澤東發出的這種又殘酷又似是開玩笑的最新最高指示敢怒不敢言。
現任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亦都是毛澤東政權推出的群眾推薦工農兵上大學政策受惠者。1968年習近平因他父親習仲勳成為毛澤東階下囚而不得留在北京，被迫到陝西梁家當知青。1974年他成為梁家河生產大隊的中共黨支部書記，亦就在那裡的最高級的官員。1975年他被推薦成為工農兵大學新的一員，到北京清華大學化工系學習基本有機合成專業。
沒人知道在初中就中斷學業的習近平在清華大學究竟學了多少基本有機合成專業知識，亦都冇人知道佢之所以获得推荐读大学，究竟系因为佢系当地嘅中共党支部书记，还系因为佢喺当地青年当中文化水平最高，因此有资格读大学。后嚟习近平喺2000年代喺担任浙江省省长期间，从清华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佢嘅论文题系与法律不相干嘅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而且有研究者逐段比较发现，習近平的論文有大段大段的與他人論文重合的段落。有關消息曝光，中國公眾私下議論紛紛，中國官方媒體保持沉默。習近平本人和他的支持者則一直未有對習近平讀博士的諸多問題，例如他是否能夠看明白他的論文所列出的那一些英文參考書，他的一段又一段和別人發表的論文重合的段落，究竟是他抄襲別人，還是他被別人抄襲做出解釋說明。在文革前通過文化考試進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的退休資深記者高瑜，和他的同級同學當時因文革爆發而未能夠如期畢業，在學校裏面多逗留了一年。高瑜在回顧毛澤東所推行的推薦工農兵讀大學的政策時說，工农兵读大学按照毛泽东的学制要缩短的指示，将学制改成三年，而三年基本上还是读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要占绝大部分时间，他们学的专业知识基本上就好像农村的赤脚医生就成为了医生。
学者胡平因为文革爆发而未能够上大学，不得下乡，然后再做工人，并且在务农做工的时候自学，后来在文革结束之后，他通过考试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主修西方哲学史。胡平在讲到文革时期的所谓群众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骗局时说，工农兵大学生的知识水平 空前絕後地低，而至於當時的大學都變成了中學，因為很多中學的知識他們那些人都沒有學過，造成了十年高等教育的荒廢。另外，因為當時實行所謂的群眾推薦工農兵大學生，從而取消一切比較統一的可以測量的標準化的硬標準，到了後來關係學就大行其道，權勢就在其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工農兵大學生的最大特點就是幹部子弟的比例空前絕後地高。
專門研究文革的中國政治學者嚴家琪說，直到今日中國的公眾還在承受毛澤東發動文革毀壞文化教育所造成的禍害。嚴家琪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摧殘文化，使這些中學生和小學生知識水平的人讀大學，最後掌握了權力。所以毛澤東的前秘書李瑞100歲的時候說，習近平什麼知識都沒有，是小學生，連中學都沒有好好的讀，所以習近平今天的種種表現應該說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很多觀察家指出，習近平上台以來或者就是為了掩飾自己的文化教育水平低下，竭力在中國國內外顯示他文化高深。他到英國，他到美國、英國、德國、法國、俄羅斯訪問，會發表講話，列出一串他聲稱他熟讀的那些國家的經典作家的經典作品。在中國國內，他則是動不動就要引用中國古文古詩，顯示他的中國經歷功底深厚。但習近平顯然時時根本就不明白他所引用的古文古詩，所以頻繁鬧出笑話，導致他所掌控的中共宣傳部門，尤其是網絡輿論管制的部門，不得不頻繁地採取緊急措施來為他遮醜。例如2016年在中國杭州召開的20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習近平發表演說，試圖引用出自中國古書的成語通商寬隆，但是卻將通商寬隆字正腔圓有板有眼的讀錯為通商寬衣，
並立即成為笑柄。
就在習近平成為笑柄，使他掌控的中國網管當局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封殺網民的評論和嘲笑之際，他所掌控的中國官方媒體推出事先準備好的配套宣傳，宣揚習近平主席如何熟讀中國古典經典，因此可以如何在他的會議演說中限速地引用來自中國古書的成語典故，使用來自中國古書的通商寬隆。2018年9月，在慶祝中共政權推出的第一個豐收節之際，習近平作為中國國家主席和中共總書記發表致辭，顯然是再度為了顯示他文化功底深厚而引用兩句中國古詩，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但習近平在引用中國人耳熟能詳的那一首古詩的時候，顯然不知道那一首詩的主旨不是讴歌大自然的奇蹟或者是农业的丰收，而是哀叹中国农民的命运悲惨，谴责恶政对农民的敲骨吸髓的压榨。因为那一首古诗紧接着习近平引用的那两句之后的两句是四海无限田，农夫犹饿死。中国政治学者严家琪表示，文革毁坏文化，毁坏文化教育，導致中國出現習近平這樣只有小學文化水平的博士和國家領導人，這個是毛澤東被中國造成的禍患。中國人至今仍能夠受毛澤東之害，受毛澤東所遺留的禍患之害。嚴家琪說，以香港問題為例，本來香港問題是簡單的，好處理的，不需要動用武裝警察部隊，更加不需要動用軍隊，而是通過理性的方法，按照香港基本法來解決。但缺乏基本的文化教育素养的习近平根本就不明白这样的道理。他虽然后来通过清华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但是他的文化水平还是中小学水平，不明白世界历史，不明白中国历史，遇到问题就想动用武力或者是武力威胁。除了武力威胁之外，习近平还异想天开，要将深圳打造成另一个香港，一个比香港还香港的金融中心。但是他不知道香港之所以是一个金融中心，是因为香港有可信的独立司法，而他却严禁司法独立，并主张和推行司法必须是他所掌控的中共政权的刀把子。
尽管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呈现毫无争议的残酷，尽管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最终发展结果都同他所宣称的目的背道而驰，因而成为公众眼中的笑话，但为毛泽东辩护的人声言，毛泽东的文革并不是一无是处，标志着中国成为一个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的大国的两弹一星的项目，就是在文革中完成的，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不过观察家指出，穷兵黩武的北韩金家王朝研制两弹一星的进展显示，一个政权只要足够独裁，可以无视人民的死活，就可以将国家有限的资源用于维持庞大的武装力量，并研发原子弹和洲际弹道导弹之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不是用于民生。批评者则指出，这个不是了不起的成就，而是独裁专制的可耻纪录。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北韩金家王朝不顾人民的死活，追求两弹一星的做法，使毛泽东发动文革取得骄人的重大成就的讲词不攻自破。同北韩一样，毛泽东力办和推动的两弹一星项目，亦都是在中国极其贫穷、在大批人饿死的情况下上马的。实际上，在文革中间，毛泽东所挑选的接班人林彪元帅，就是对毛泽东不顾人民的死活、追求比自己面上贴金的大国地位的做法提出了异议。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流行美语的时间又到了。你们大概都会想，今天 Michael 和李华又要去哪里玩呢？他们一会会去纽约的中央公园看人家溜冰。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英语的常用语，他们分别就是 pick out 和 big mouth。
Michael， 感恩节你过得好不好啊？
It was good to be with my family， but I was disappointed that you couldn't be there。
我知道和家人在一起总是很开心的，多谢你请我，但是我早就答应了另外一个朋友，所以没办法去你家，明年我一定会去的。
OK， well， it was a great meal， we all pigged out。
蛤？你们感恩节吃猪肉啊？我以为感恩节都是吃火鸡的。
Yeah， most people do have turkey。 Pig out means to eat a large amount of food， not that we actually ate pig。
Pig out 就是吃很多东西，不是只是吃猪肉。
Yes, pigs eat a lot, and that's where the expression pig out comes from. I did eat like a pig on Thanksgiving.
我估都是了， pig out 肯定是因为猪吃很多东西而形成的常用语。Michael, 我看你，不单只是感恩节，你平时就吃很多东西的。上个星期你每晚都吃得好像猪一样。
I certainly did.
Pig out 这个讲法只是指吃东西，可不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的？
No, not really. But don't forget that when you use it in the past tense, pig out should be pigged out. That is P-I-G-G-E-D.
哦，那个是过去式。如果说你到了圣诞节假日，又要大饮大食，那应该怎么说啊？
You will pig out during the Christmas holidays.
哎，我喺度话你啊，我先至唔会食咁多嘢啊。Michael， 系咪每年都有咁多人嚟到中央公园溜冰噶？
Yes, it's free. My friend Josh said he would be coming to ice skate with his girlfriend Emily today. Oh, by the way, Li Hua。Did you tell Simon that Josh and Emily are getting married soon?
是啊，那天我不小心告诉 Simon， 我知道 Josh 和 Emily 现在都不想公开他们准备结婚的，不过我不是故意
的。Oh, geez, Li Hua, you have such a big mouth.
你生气啊？肯定骂我啦，说我是 big mouth, 大嘴巴。你说我吃很多东西啊？
No.I'm saying you talk a lot about other people's business.
哦，你唔系话我个嘴大，而系话我多嘴，中意讲人哋。
That makes you a big mouth.
哎，我哋女仔都系中意咁讲噶啦。不过 Michael， 我从来冇喺书上面睇到呢个词，系咪一般喺口语里边先至用噶？
Yes, it is usually used in informal speech. Big mouth, B-I-G-M-O-U-T-H.
Michael, 我真係唔應該咁多嘴，將 Josh 同 Emily 準備結婚嘅計劃話俾人聽。
Well, don't worry about it. I tend to pig out, and you're a big mouth. Everyone has their faults.
係，你真係睇得開啦，人人都有缺點嘅。你喜歡吃東西吃到好像豬一樣，我就喜歡說人家，這樣就好像什麼事都沒有了。
Just don't be a person who eats like a pig and also is a big mouth.
是啊，這兩個缺點都有齊，那就糟糕了。哎，行吧，現在是時候上台。
各位聽眾，今天 Michael 和李華在紐約中央公園一面看人滑冰，一面在聊天。李華從 Michael 那裡學到的兩個常用語，一個就是 pig out， 就是說吃了很多東西的意思。而另一個呢，就是 big mouth， 就是說多嘴的人。
聽眾朋友，我們美國之音第一個鐘頭節目已經結束了，我們會很快為你播送第二個鐘頭節目，我是節目主持人張富傑。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